感谢主啊，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要感谢主，每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能够存留，这全部都是神的恩典啊！我也是非常感谢神今天再一次的给我机会能够让我分享。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谢谢主你赐给我们平安，谢谢主你赐给我们生命。主啊，今天主啊，就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赐平安给我们。主啊，今天我也把我自己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来遮蔽我，谦卑我。主啊，在这里分享的信息被你所用，主啊，真的是能够主啊为你主啊能够分享生命中的挣扎。谢谢主给我这样的机会，也保守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主啊，真的是让你的话落入那好土之中，主啊，在心中能够开花结果。保守以下的时间，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来分享的内容是基督徒生命的超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会非常的乐意向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传福音。像聊天的时候呢，讲到世界动荡不安，环境险恶，人心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常说，我们的上帝是我们平安的根源，他赐平安给我们。在士师记六章24节说，他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但是我必须诚实的说，有时我们自己的内心也常常的陷入挣扎之中。若神是赐平安的神，他为什么会允许这么多的苦难发生？为什么我们相信的心还常常的得不着平安和喜乐？最近这几年呢，特别是911以后，人们的安全感普遍的降低了很多。外出旅行的时候，特别是你坐飞机的时候啊，那些安检人员呢如临大敌。那我们旅行的人呢，也似乎啊没有丝毫的隐私，也有很多的冲突出现。世界各地的天灾人祸呢也不断，在日常的生活、工作、生活和学习及人际关系的层面呢，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内心的深处常常的充满矛盾和冲突。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反正我是有这种内心的冲突出现的。那在现代社会呢，特别是美国，物质可以说是极大的丰富，科技也是最在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国家，但是呢，你要跟其他的朋友或者说是同事聊天的时候呢，那个安全感普遍的降低了很多，很多人感到不快乐。那现在呢，也有很多人有那种忧郁症。那跟几个同龄人在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人跟我的年纪差不多啊，聊起来似乎感觉都差不多，也是觉得好像还没有小的时候快乐。那在中国呢，有几个著名的导演，他们也是在拍几个电影的时候呢，也拍那种怀旧的影片，好像在那种不堪回首的那种年代里面呢，他也能够找到一些平安和喜乐的东西。那正如传道书中2章22节到23节中形容现代人的愁烦呢，我觉得是最贴切不过了。人啊，这个经文是这么说的，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烦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 因为他日日的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可以说是现代人心灵愁烦的真实的写照。作为一个基督徒，身处世界之中，也知道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就必加增，这是诗篇16:4说的。但身处世界之中呢，却也常常陷入两难的一个境地。怎么才能活出一个心中有平安、超越出自我生命的一个基督徒呢？这是我经常考虑的一个思想的一个问题。我常常的想一个问题：上帝造我们，我们可以说是赤裸裸的来了，将来呢也要赤裸裸的去。活着的时候呢，我们挥挥手，带不走一片云彩；走的时候呢，你不管你拳头抓得多紧，也带不走任何的东西。金钱、权力、美色你带不走，连家庭的幸福呢也是短暂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就是还没有让基督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的话，有时候连家庭的幸福呢也觉得那么短暂。那我们在人生的几十年的过程里边，神把我们造出来了，那有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他要给我们什么样的旨意呢？新约圣经说，耶稣来就是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其实在圣经的其他的很多的处的经文中呢，也讲述了平安和生命的问题。可以说平安在圣经里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其中呢有几处呢是我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常常思考的，也常常想的，但是我当时呢却有非常大的困难来理解。正如刚才大家读的马太福音10:34-39，我不知道刚才我们大家读完了以后大家的心情是什么样哈，或者说你可能也是一个比较信主时间比较长，对这些的经文也理解的时间比较透彻。但是呢，如果假如说你刚刚接触基督教，或者说还没有领受很多，会有冲突哈。说整个的圣经里边有这么多的处讲平安，但是这里边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刀兵，讲的说是耶稣来了不叫人，对，不叫地上太平。正如说34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这节经文原来在过去的时间，在我没信主的时候给我很多的挣扎。那我也跟慧兰有很多的冲突，我是这样的福音是福音吗？可以说35是这么说的，是耶稣说，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都生疏了。那其实呢，这个与这几节的经文呢相似的内容呢，也在福音书不同的福音书出现过很多次。例如说在路加福音13:49-53里面，路加福音14:26-27的里面，还有其他处也出现过。可以说这是耶稣出来传道对跟随他的人，对要跟随他的门徒，这是要跟随他的门徒，是这个段教导呢，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教导。今天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要愿意服侍主，跟随他，做他的门徒。也可以说这几段经文对我们今天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当中是很注重家庭合一的。在封建社会，如果有家庭能够四世同堂，是很值得别人羡慕的。在中国有四世同堂的这个老舍的作品哈。有句话呢叫做家庭家和万事兴，讲到快乐的时候呢也是说 阖家欢乐。可见家庭的合一对于家庭中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可以说也是人人都盼望的。在这几节的经文里边，却要让家里边起刀兵，这还了得？都说信耶稣好，但是照字面的意思，相信之后连家里都不和睦了，人和父母都生疏了，亲人之间的情感上都动了刀兵，成了敌人，这还不说还要失去生命，谁还会相信？这是福音吗？再者，耶稣不是被称为和平之君吗？他的降生给地上的人带来平安，这是在耶稣刚刚降生的时候那个天使说的。他是赐生命的主吗？为什么又在这里说是让家人彼此生熟呢？按照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评估这两段经文是非常矛盾的，可以说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非常可惜的是呢，我在这种的思维的模式下面挣扎了很多年，就是偏得要证明出来说这个能够是否合一。其实呢，信靠耶稣是一种全然的相信，不是有选择的相信。今天我相信耶稣基督差不多有13年了，再回顾这几节的经文呢，其实呢，我看到这里边有三个层面的意义，也可以说是要跟从耶稣基督的，在生命的当中要有三个方面的一个超越。其中第一个方面呢是什么呢？是对和平的理解的超越，就是要有超越的平安。在34节36节当中，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的，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你们不要想我来，这句话开始呢，主耶稣就否定了门徒的固有的观念，固有的想法。我们再想想看，太平是什么意思呢？太平要按照我们的意思，我想问问大家，太平是什么意思？可以不可以说上一两句？没有战争。好，还有呢？好，不吵闹，没有天灾人祸，哎，大家都说得很好。所以说呢，太平就是不打仗，没争吵，安静消停，看起来还不错。它表现出来的是外在的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相对稳定的，这是一种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存在的一种形式。但是呢，当有外力出现的时候呢，人的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呢，内心就得不到平安，就起了，在内心起了争执。而我们知道，人的内心如果不平安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这个平衡已经打破了，那个火山爆发在酝酿之前那种状态，恐怕是表达人内心的一个状态也是合适的。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讲呢，没有疾病，没有意外，没有苦难，凡事一帆风顺，是不是一种平安？是不是一种平安？我想说是的，是一种平安。但呢，这也丝毫的不能够代表人内心真正的一个平安。那真正的平安是从哪里来呢？真正的平安的是人的内心有一种积极的、坚韧的、不可动摇的，是不会被外部的环境所干扰的坚强的信任的力量。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相信这种力量是出自于神。再说动刀兵，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战争一说动刀兵，马上的就想到的是什么呢？战争， 仇恨、压迫，还有反抗、欺压，还有报复等等。难道耶稣来真的是让我们这些人拿起武器像革命党人一样与人征战吗？是不是这样？又拿起笔来口诛笔伐，并发出呐喊，不饶恕人，也不求人的饶恕吗？我从整本的圣经里边从来没有看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反而看到的是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被逼迫你的人祷告。耶稣在被捕的时候，当彼得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的时候，把他的耳朵削掉了。耶稣说什么？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并走上前去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从耶稣说的话、做的事儿，耶稣来断然不是为了引起流血的刀兵之战，而是要求门徒怎么样，在情感上做一个与属血气的、与属肉体的方面的一个割舍，完成人在情感上与神的一个回归。要完成这种超越，必受旧有情感上的刀割之痛。这个我想请弟兄姐妹来记住这一句话，实际上这就是我第一个分享的层面。耶稣来断然不是为了引起流血的刀兵之战，而是要求门徒在情感上做一个与自己属血气的、属肉体方面的一个割舍，完成人在情感上向神的一个回归。要完成这种超越，必受旧有情感上的刀割之痛。经历这样的洗礼并得胜，才能有基督耶稣在生命之中的真平安。这种内心的一个征战，是真理进入的，是真理介入的正义的之战，是有上帝介入的。一位哲学家曾说，真理好像刺痛眼睛的光，它不迁就任何人。当你抵挡真理的时候，它不会让你好过的。真正的平安是来自耶稣介入的和平。任何虚假、浮华、恐惧及带有个人目的的对罪的妥协，是不能给人带来平安的，反而会带来内在的和外在的征战。那希伯来文和平的意思，不仅仅是表达了一种没有难处的一个境况，而是更积极的，是指每一件事物都达到最高最美的境界的良善。和平带来的平安是拥有一切良善的全部的意义。用错误的方法和形式带来的和平，其结果是制造了更多的烦恼，并不能带来生命中的平安。这是这个世界常有的一个现象。今天我要谈到说战争、政治，还有经济，还有什么其他的现象，我们都知道。但是最重要的平安的是什么？是人和人之间的。很多的事情已经发展到说令人不平安的一个地步。唯有敬畏神、走圣洁之路的，就必得心中的一个平安。生活在这个时代，人的内心常常有善恶之争，也时常受到两种力量的一个牵引。我们在生活在这个时代，恐怕每天面对工作、家人的时候，都有这种有两种力量，是效法基督耶稣，还是随从这个世界， 对于每个人来说呢，每天都是挑战。旧约撒母耳记，扫罗王的儿子约拿丹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呢心与扫罗王追杀的大卫相契合，从情感上呢就回归于上帝，爱上帝之爱，恨上帝之恨，这是一个超越了肉体的一个血啊，肉超越了肉体血肉的一个生命。有了这几种，有了这种对平安的理解，我想下面的几节经文呢，我们也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在经文35节中说，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属，女儿与母亲生属，媳妇与婆婆生属，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在家庭中，如果把上帝当作上帝，把耶稣当作生命的主的话，有的时候会有冲突的，因为原来的家庭被这个平衡被打破了，家庭成员、父母、儿女和所见到的的人呢，是一个生疏的人，甚至在情感上都不认识了对方，冲突就产生了。前一个月呢，有一个朋友打来电话，说他的孩子就要毕业了，但是呢，他却没有按照父母家人的一个期望，在美国呢按部就班的在所学的专业的里面寻找工作，却跟他的家人说，几年前呢，上帝有对我有一个呼召，我要到中国去，到一个最贫困的地方去，去教书，去帮助那里边的贫困的学生。家人对他不理解，对他的将来的生活、安全、工作都产生了很大的一个担忧，并在情感上呢也是跟他这个子女难以割舍。我呢在这种通话的在这种情绪里边也陷入了一个思考。今天呢我也想有一个问题来问我们自己，问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把我们的儿女带到教会，跟上主日学，唱赞美诗歌，还有一起玩游戏，听主的话。但是或许呢，我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将来有一天，我们的儿女要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神，奉献给我们的主。他可能会当一个传道人，或者说呢，他要嫁给一个传道人，甚至全家呢要效法约书亚，要全家来服侍主，放弃我们那些让华人令我们华人引起骄傲的那些理工啊，还有生物方面的一个技能，我们来侍奉主。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的心到那个时候会不会有征战？我们的家会不会有刀兵？在这种征战的里面，我们的心会不会爱儿女超过爱耶稣？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心思意念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求神来保守我们。那我们呢，第二部分今天我要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也是刚才我在这个讲的这个故事里边呢，就是说有一个总结，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个呢是一个 超越的爱，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二部分的内容，是超越的爱。可以说呢，我们在地上啊，在这个人世间的几十年里边，父母家人是我们最爱，但是呢，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呢，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在这两节的经文里边呢，看到了说耶稣对门徒的要求。可以说在圣经之中，爱是永恒的主题，爱是由上帝而生，并从上帝而来，上帝就是爱。从旧约神的创造到新约神差派独生爱子基督耶稣成为世人的拯救，没有一处不显明上帝是爱的。在旧约神通过摩西颁布十诫，就有当孝敬父母的命令。在新约中，基督耶稣更是爱的典范。耶稣说，当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要爱人如己。他非常爱小孩子，让小孩子来到他的面前。他也看到管会堂的人女儿死了的时候，他为他摁手祷告，并让他复活等等。还有很多在耶稣的生平里边有很多医治啊的工作，有为人祷告的工作。我们看到耶稣对世人的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父母、夫妻、儿女、弟兄姐妹是我们最爱的人，爱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事。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为了爱他们呢，可以奉献出我们宝贵的生命。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几年前的四川汶川的地震，有一幅图片让人非常震撼。有一个母亲呢，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活下来，她用自己的那个血肉之躯呢，来抵挡，就是来承载了一个向下压下来的一个石板，用生命的一个代价呢，换来了孩子的一个生命。当这一个情景被发现、被曝光的时候呢，很多的人呢都流下来这个感动的眼泪。在现实的生活里边呢，我们也听到过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父母为子女献出器官或是等等的故事，有的也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但是主耶稣呢，对门徒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对他们说，有这样子的爱呢，是很好的，但是还不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七节三十八节中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在这里边呢，耶稣基督对门徒提出了一个极高的要求，也是盼望，就是对要跟随他的门徒呢说，要跟从我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说呢，做主的门徒要爱主的心胜过爱自己父母、妻子、儿女及弟兄姐妹的心。从圣经的教训之中，我们知道做门徒的在父母的面前要孝敬，在儿女的面前要恩慈， 在妻子的面前要有爱心，在丈夫的面前呢要顺服，在弟兄姐妹面前要连续怜悯，但在具体的生活之中呢却常有矛盾，在紧张的压力呢下呢状态呢有时候也常常有冲突，有时候举手投足呢也有变形。在这种压力和冲突之下呢，对家人的爱常常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理解的方式进行的，甚至在生活中呢也对立起来。那觉得呢爱主有的时候和爱家人好像两个呢只能取其一。其实在耶稣教的教训里边呢，他要在我们的生命呢，并不是说我们不要让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孩子和妻子，而是说让我们用更加的爱来爱他们，用那种超越的爱来爱他们，并孝敬我们的父母呢并按照主的教训呢来养育我们的子女，疼爱妻子，顺从丈夫，关心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并用主的爱呢来爱他们。主耶稣在受难的时候曾对母亲说，受难之前有一段话一直让我非常的感动。主耶稣说什么呢？就主耶稣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他指着旁边的人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呢，那门徒呢就把耶稣的母亲接到自己家里去了。这就是耶稣基督呢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他的门徒拥有的一个胸怀。主耶稣要求门徒呢就是这种超越了自我狭隘定义的不一样的爱。这种爱呢是能够效法基督耶稣不带有任何条件的爱，也是超越的爱。我们记住了在灾难之中为亲人朋友或陌生的人甚至是陌生人付出了生命的故事，很多人为之感动，许多的情节呢至今呢我们还在撞击着我们的心，撞击着，一想到那些事情就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今天呢我也要借着这种感动呢来思索啊，借着这种撞击来一起来想说，2000多年前我们的主耶稣为所有世人承受罪的那一瞬间，他所承受的罪的压力和屈辱远远的超过了说我们在现在的灾难里边所为某个人所承受的，他所承受的痛苦是人无法想象的。他本是无罪的羔羊，却为全人类的罪担当受罚，也就是刚才我们正如诗歌里边唱的，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耶稣在经文中还说，这是38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作为今天信靠耶稣的人和愿意追随他作为他的门徒的人呢，今天也要背这个十字架。主的十字架是怎样的十字架呢？做门徒的也要怎样的来背，就是完完全全的顺服主的旨意来荣耀神。耶稣基督曾祷告说，主啊，只要按照你的旨意。 背十字架呢，就是为主失丧生命，也要得着生命的见证。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九节中，耶稣提出了得着生命的方法，就是失去老我的生命，也就活出了一个超越自我生命的一个新的生命。这也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三部分，就是超越的生命。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每当我读起这几节经文的时候，那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呢，也常常的让我来思想。我有的时候就突然会跳出来这几节经文。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麦子来，栗子来。爱惜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憎恶自己生命的，就是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在历世历代，有许多的基督徒愿意丧失自己的老我的生命，并得到主的生命。主的仆人宋尚杰，还有为中国愿意奉献出最后生命的戴德生等等，他们带领了千千万万的人归主，得到了人呢这个更丰盛的一个生命。在这个得生命的过程里边呢，我们有的时候失去的不仅仅是人的骄傲自尊，有的时候呢也要失去人的自卑。我们要活出来的是什么呢？是由主日日更新的一个生命。所以说老我不是包括仅是包括骄傲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自怜。要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一个被更新的一个生命，让他成为我们一个更新的生命，就是一个勇敢的生命。在历代基督徒的当中啊，有一个叫约翰伯扬的基督的一个 follower， 他曾经写过《天路历程》这本书。那约翰伯扬呢，生于1628年，生于在英国，父亲呢是个补锅匠。他在他的一生的过程里边有许多属灵的交战，他也曾经被罪紧紧的捆绑，他挣扎了很长的时间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在这种属灵的征战里边有过四年的黑暗的时期，在这四年之中，他试图用自己的方法来让自己有平安，而也想得到义，但是他得不到。直到有一天呢，他在田野的中间，他的心灵的眼睛突然打开，他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大爱，从此他的枷锁被打开了，也从此他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和平安。这就是一个生命更新的一个过程，让主耶稣成为他的自由和平安。其实对于人来说呢，受苦、拯救、感恩，在人的生命中不是一次的经历，而是一次次的循环，被神提升的过程。在约翰伯扬的生命当中，也充分的体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他呢，因为没有一个 传教的一个执照，但是他愿意把福音传给还没有信的人。他因为没有执照，被政府两次关进监狱，前前后后共13年的时间。也就是在狱中，他写下了《天路历程》这部对人可以说对人类影响很大的一个著作，这是他连他自己也没有想过的。为什么说对人影响大呢？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他在这里边忠实的、生动的揭示了神圣的一个真理。在狱中呢，约翰伯阳也有很多的挣扎，他不是说信主了就没有挣扎，他也有很多的挣扎，也有心灵的交战。他呢，如果要是一个圆滑的人呢，可以放弃神对他的一个呼召，还可以逃离牢狱之苦，他也可以说我不传了，我不传教了。那就真的如此呢，那这个世上呢会因此多了一个继承父亲职业的一个补锅匠。但是作为一个基督的一个跟随者，一个要做门徒的人呢，一个被神所呼召传福音的人，这样呢可以说是一种逃跑。这样的选择呢可以说让他有安逸舒适，但是他会是一个快乐的人吗？我今天来分享这个故事，并不是说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在科学方面，在其他的领域工作，其实在这个本行业能够活出神的一个呼召也是非常重要的。神对于每个弟兄姐妹有不同的呼召。生命是不能储藏的，就如经文所说，要得到生命先要失丧生命，为基督失丧生命将要得到呢永恒的生命。这也是做门徒的要付出的代价。有时候跟随主耶稣基督做门徒必须要做的一个选择，就是说在最想得到的一件事情上和耶稣之间要做一个选择。我可以这么说，我也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是什么事情都想做就可以做的。约翰伯阳对这种选择呢有充分的了解，最让他感到困扰和受挣扎的事儿呢，就是因为他受监禁后对妻子及儿女的生命的一个影响。因为他受监以后，他无法对他们的生命有供应，供应就中断了。他自己曾经写道，让我与我的妻子和可怜的儿女们分离，就好像从我的骨头抽掉我的肉一样。可见他内心的挣扎有多么激烈。他尤其最挂念的是，为什么挂念呢？他有一个双目失明的孩子将面临的痛苦和需要。他又说道，我每想到我的孩子要经历的艰难就会使我心碎，但是我呢必须与上帝一同前往。面临这种两难的选择，他说他觉得就好像把家中的墙推倒一样，可是他要做这件事情，否则他的心也得不到平安。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选择。可以说今天我们在北美不会经历这种苦难，但是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呢，有时候必须要把自己的梦想放在一边，并了解在自己的生命之中得到的那点光辉
荣耀，捕捉的那一瞬间的光线并不属于我们自己，有时候还必须要牺牲自己的心智、情感和所愿，因为一个立志要跟随耶稣的基督徒，不可以做任意所喜欢的事，而是要常常的思想主的旨意，做神要你做的事情。这就是说，神在我们这个短短的几十年，或者说是百年的时间，对生命的一个呼召，能够带入永恒之中的，被主生命所触摸过的，超越了自我的，能够带入永生的这个生命。我的分享呢，就是这么多。我想今天，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今天回去，能够通过这几节的经文继续的来思想。我们要在心里边要有主耶稣介入的心平，真平安在心里边。这是第一个超越。第二个超越呢，要超越狭窄意识的爱，超越只爱父母，超越只爱朋友。第三呢，我们要过一个超越的生命，就是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我们在生命之中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们自己被神重建。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今天你借着这几节的经文再一次告诉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要跟随你所要付出的，对你付出的爱。主啊，真的是就让主啊，你真的是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世上的短短几十年，主啊，活出你对我们的一个呼召，来超越我们自己心中的狭隘，超越我们心中的不安，让你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永恒。谢谢我的主，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